好，弟兄姊妹平安哈，我们接着看这个诗篇第二十篇，第一节，大卫的诗交与良者，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好，我们来看咳咳第二篇第一节呢，仍然啊跟很多的诗篇在开头是一样的啊，说交给那做监督的啊，这是大卫的诗啊，有这样一个前提。说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我们需要注意诗篇第二十篇哈，诗篇第二十篇通篇好像在谈论这么一位啊，大卫称他为什么？你知道没有哈？大卫说后边你看到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啊？大卫都在谈这个人啊，但是也没说他是谁。首先呢，明显的这个诗篇二十篇不是在谈大卫自己啊。而且呢，你需要注意一下啊，这个诗篇第二篇，这个第一节啊，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在原文没有这个愿耶和华怎么样，愿耶和华怎么样，没有啊，没有这个愿。也就是说，这第一节包括你看这个第一节啊，它实际上不是在做一个祈祷，它是在发出一个。诗人非常坚信的一个预言，你要注意，原文没有这个愿耶和华怎么愿，没有这个词啊，它不是一个祈祷，原文是说啊，就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一定会应允你，啊，这个名为雅各的神呢一定会把你高高的举起来，这是一个预言，而不是祈祷，这是一个已经确定的事情，而是不是说不确定的事情，啊，而且呢。你注意这个应允啊，这个应允啊，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它不是说简单的回答，它实际上是有做见证的意思，或者说为他做见证啊，以见证人的身份呢来去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第一节可以这么翻译，说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会为你而做见证，啊，神会为这个你为这个人去做见证，啊，所以说你要知道这里是讲谁，这里不是在讲大卫。这里实际上是在讲基督啊，我们都讲过这个问题。所以说你看到啊，大卫在诗篇第二篇谈到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你的时候，他首先讲到一点，就是说这一位哈，你往下看通篇当中对他有很多的称呼，又称受膏者，还有后边还谈到有王，谈到你怎么样。在第二篇第一节的时候，大卫说这位你啊，这位神所高举的，这位神所为他所见证的，他会在一个所定的日子当中遭遇患难，然后呢，但他在遭遇患难的那一日呢，神会亲自为他做见证。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在旧约大卫那个时代，大卫就受圣灵感动预言，这一位义人，这位弥赛亚，他将来降临到世界上，而有一天他会要遭难，他会被人抓捕，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呢，神会为他做见证，他最终会从死里复活，神也会用各样的神迹奇事来为这位基督做见证。所以你在看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的时候哈，当耶稣断气的时候啊，圣经说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所的身体都有起来了。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神真的是为耶稣做了见证啊。还有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六节到三十九节呢，也提到当耶稣死的时候，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然后百夫长呢看见耶稣这样超乎寻常的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所以说当耶稣死的时候，当这一位弥赛亚遭难的时候，神会为他做见证，神用自己的方式啊，而不是说人说哎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神让他从死里复活啊，有这样一个更大的见证。这个说后边说啊，弟兄看看这里，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啊，我们来看，在这里呢提到神的名。也提到这一位啊，这一位基督呢，他将会被神高举起来。同样的，这里也没有说啊愿怎么样，这里实际上是表达一个确信，这里表示啊 这一位哈弥赛亚在他遭难之后会被神高举起来啊，成为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啊。也就是说，神的名跟这位被高举的基督是有关系的。在天上地下，神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但是神赐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让我们靠他的圣名罪得赦免，得到永生啊。他的名呢，就是神的名，就是基督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是被神亲自举起来的名。第二节，愿他从圣所救助你，从锡安坚固你。我们来看，注意哈，这里是这么说的哈，原文是说啊，愿他从圣所差来对你的帮助，从锡安来坚固你。这里有个差遣，差来哈。这里的圣所也好，这里的锡安也好，明显不是指的地上的圣殿，乃是指向天上的圣所啊。他前半句是这么说的，愿他从圣所差遣来对你的帮助。我们这里可以理解为圣父差遣圣灵降在圣子的身上。你看到没有，看到基督在受洗的时候啊，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啊。而且提到愿他从锡安坚固你啊，这里用圣所和锡安都在一起的，指的是天上的圣殿啊。这个坚固你是什么意思呢？主要指的是父神使基督复活，然后呢以公平公义坚固耶稣基督的国，使他的国存到永远。这里这个坚固主要指的是王权、王位和国度的意思啊。第三节，纪念你一切的贡献，悦纳你的燔祭细蜡。注意哈，到第三节的时候是诗篇第二十篇的高潮，因为这个细蜡是一个休止符，是一个代表这个地方到了一个高潮。也要说第三节呢是整个诗篇二十篇当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第三节讲到贡献，讲到燔祭，讲到献祭，这里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献祭代赎赎罪救恩啊。你看到这里没有，当大卫谈到这一位弥赛亚，这一位啊，他在诗篇二十篇当中所颂赞的这一位的时候，讲到他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他上十字架的这部分。希伯来书十章啊第五节啊到第十节告诉我们，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啊，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悦的。那时候我说，神啊，我来了要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书卷上已经记载了。希伯来书很有意思，希伯来书说啊，虽然旧约在天天献祭，但神要的并不是这些。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呢，这个牛和羊的献祭啊，断不能除罪，而只是一种预表。只有当基督来的时候，只有当基督把他的身体作为祭物献上的时候，才能成为永远的赎罪祭。希伯来书十章十节告诉我们，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只有基督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才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说，神并不喜悦所有的献祭，因为所有的献祭只是预表，神所喜悦的只有他的儿子献上。所以说你看这个第三节的时候，神说的很清楚啊，神纪念这位弥赛亚他的贡献，纪念他的献祭，因为他将自己献上，钉在十字架上，做成了救恩。这是整个诗篇二十篇的最高潮的地方，也是我们基督教的核心。我们来到教会就是为了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的救恩啊。第四节，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一切的筹算啊。这里就更不用说了，有谁有这样的资格能够想干什么上帝就赐给他什么，他想做什么上帝就成全什么？那肯定不可能是我们，也不可能是大卫啊，只有他的儿子，神和他的儿子，只有他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神才会把他一切所求的、一切所想的赐给他。因为 父与子原为一，这是在新约的时候耶稣所说的。耶稣也说过，他无论向神求什么，神都赐给他，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和神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第五节，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好，我们来看，你注意到第五节啊，弟兄看一下这里，你注意到第五节和第三节之间的关系哈。第三节讲到献祭供物啊，第五节讲到什么？救恩。而且大卫说因你的救恩啊，后边说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也就是说三四五节讲的都是这一位。大卫在二十篇第五节说这一位啊，作为祭物献上的，他要为我们带来救恩，而且我们要因为他的救恩而欢喜。就像我们刚才在讲到这个诗篇十三篇的时候，我们要因耶和华的救恩而欢心，这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没有比得救，没有比蒙恩更重要的事情啊。而且说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这里就是高举起来的意思啊，旌旗就是打仗的时候排在最前面的那个旗子。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要被照样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耶稣说，我要在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他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你看到没有？往后看，后边说愿耶和华，原文是愿耶和华充满你一切所求的啊。这里就跟这个，就看这里，这就跟这个第四，这个二十篇第四节是一样的了，将你所心愿的赐给你，成就你一切的筹算啊。第六节，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好，我们来看哈，大卫说现在我明白了，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因为关于信仰当中信仰的根基啊，无论是耶稣基督啊，他的受死啊，他将自己作为祭物献上啊，前面都已经讲得很清楚。所以大卫说现在我明白了这一切，他也明白了神的受膏者。所以说第六节呢，这里提到啊耶和华的受膏者，这里明显不是在讲大卫，虽然他也是个受膏者啊。这里的第六节实际上他在谈论另外一位，他在谈论那位将来要来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啊。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救护他的受膏者，后边说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从高天之上啊，从上帝的居所来应允这一位受膏者，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你注意哈，这个诗篇第二篇第六节提到上帝拯救他的受膏者，从圣天上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实际上是在预言基督将要从死里复活啊。诗篇十六篇十节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一节说，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神在高天之上以他的大能将基督复活啊，这里还是跟基督有关系。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七节和第八节。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有人靠车，有人靠马。退出来，退出来。有人靠车，有人靠马。那个右下角，这里，这个退出，注销吧。退出来，对。好，我来看。有人靠车，有人靠马， 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他们都屈身扑倒，我们却起来立的正直。啊，好，我们来看第七节和第八节呢，我们要放在一起做对比来看，因为第七节和第八节呢是一部分。好，我们来看，这里这个有人靠车，有人靠马，原文没有说有人靠什么，有人靠，原文的意思是一个指示代名词，就是说，哎，你看看这些车啊，再看看这些马，是这样一句哈，这些车这些马就让你去看啊，这些车和这些马，让我们去看这些东西，然后呢再来看什么呢，转向啊，就是转向上帝那里，转向我们所倚靠的耶和华神，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啊。所以说你看这里哈，这里实际上讲到两种信仰，一种啊是埃及的信仰，或者说虽然说是信基督，但是还是靠世界啊，还是靠世界上的那些东西。后边呢提到纯正的信仰，就是专心倚靠神，专心倚靠耶稣基督的名。但是两种这样的信仰结局是不同的，前一种要什么，要灭亡，他们都屈身扑倒，后边说什么，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也就是说靠车靠马啊，在今天教会当中非要靠埃及的手段啊，靠人情啊，靠各种什么世界道理来拉拢人的啊，比如一开始呢可能人数很多啊，那些专靠神的那些教会和牧师呢，和那个基督徒呢，可能一开始教会人很少，而且呢受到逼迫受到鄙视也多，但是最终那些靠人的都要被拆毁，那些靠神的呢虽然一开始被压制，但是最后要抬起头来。这里就讲到，实际上不单讲到两种信仰，也讲到两种教会啊。好，我们来看这个后前面说啊，这些车这些马就让我们看哈，你看这两种信仰啊，有靠车靠马的，有靠神的。后说但我们呢说要不断的提起啊，要不断的回想，不断的提及啊我们神的名。这里是未完成式哈，就是不断的提及。所以说你看这一节的时候，当你看对比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提到人信仰的不同的时候，也提到人在信仰当中所看重所侧重的部分是不同的。那些不倚靠神的人，那些倚靠世界道理的人，其实他所看重的只是世界和人情啊。但是真正的教会呢是不会依靠这些东西，乃是会专心的依靠神。后边说他们都屈身扑倒，我们却起来坚定不移。好，我们来往下看，在这里的时候哈，你看一下这个坚定不移，这个坚定不移在原文的意思，它有这个做见证的意思啊，立住的意思，做见证的意思。所以说今天我还是在讲哈，在今天呢我看到很多人啊，他们嘲笑我们啊，他说你啊对圣经这么认真啊，光讲所谓的原则啊，你这样最后就没人了，你这样的信仰在这个世界上是行不通的啊。所以说今天很多人啊在教会当中啊，他从建立教会开始，包括从往里吸引人开始，他都是靠着世界的手段。但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人一定会跌倒，这些人的本质就是不信。在这个时代呢，那些坚持原则的教会呢，虽然一开始人数稀少，在这个世界上受压制，但最终神能使这样的教会得胜。而且谈到车和马的时候呢，在这里呢你也能够去联系到摩西的律法，去看申命记的十七章十六啊到十七节啊，申命记十七章十六到十七节，甚至说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为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到那条路上去啊。这里提到了哈，不可回埃及，不可增添马匹，增添车辆，多积金银。然后以赛亚书呢三十一章第一节到三节啊，在以赛亚那个时期呢，以赛亚说，祸哉那些向埃及求助的，因仰仗马匹，倚靠甚多的车辆，并倚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 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埃及人不过是人，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半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好，我们来看，弟兄们来看哈，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个诗篇二十篇第七节和第八节，我们今天呢要把它重点应到教会当中啊，作为我们的教训和警戒。也要说一间教会啊，无论从开始的时候建立，到讲道，到牧养会众的方式，到传福音的方式啊，和这个教会最终的扩大，我们都要在这其中坚守原则，完全依靠神。你不要靠埃及的办法，你也不要靠那些什么车啊、马啊、牛啊、驴啊那些东西。在今天有很多人建教会的时候，他参教，尤其是一些啊一些女人在里边掌权的教会啊。今天很有意思啊，前这两天有弟兄给我写信，说到教会的这个引号女同工啊，在教会里边经常用人的办法，基本上所有都是人的办法。我可以告诉你们哈。所有依靠车马的，所有依靠埃及的，所有用世俗的道理啊，试图在教会留住人啊，试图所谓的传福音啊，把人拉进来，这样的教会最终一定会被拆毁，而且最终一定会拆得非常难看。圣经在这里呢，大卫的这句话不单是对他自己说的，也是对今天的教会说的。凡掺了教的侍奉，凡掺了人情的侍奉，最终一定会被拔出。只有坚持真理和原则的这种建造，才会在神面前立得住。这是圣经所说的啊，不信你可以走着看。所以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坚持原则。好，我们来看一下二十篇第九节，求耶和华施行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愿王应允我们。好，我们来看。首先我们来看这里，这里这个我们呼求的时候愿望应允我们，这里实际上是跟第一节前后呼应的。第一节说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时候应允你啊，这里呢也是这样说的。而且呢，这里这个应允啊，跟这个第一节这个应允在原文是一个意思，不单有表示回答应允的意思，最主要的它是有这样一个做见证的意思，啊，这里的祷告呢，实际上在求上帝，求神以他的大能来证明我们所传的是真的，啊，前面不是说依靠神吗？在这里说求神来亲自为我们作证，啊，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二十篇的最后一节，就是第九节。首先你注意第九节里边这几个称呼和二十篇前边啊那些称呼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呢，耶和华是我们呼求的对象啊，往下看哈。然后当我们呼求神的时候，谁来应允我们呢？那位王来应允我们。也要说耶和华呢就是神，神就是我们呼求的这位，我们呼求的这位就是王。而这位王呢，就是在前面大卫不断提到的那位你呀，那位受膏者啊，大卫所称赞所预言的那位啊。也就是说，这位这个最终这个愿王应允我们这位王，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那位受膏者啊。到第九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关系完全的理清了。前面所以说你看整个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二十篇啊，你看整个诗篇第二十篇呢，在这一篇当中，大卫用了不同的称呼，你呀，啊，然后啊，受膏者啊，啊，王啊，神啊，最后是耶和华，用不同的称呼呢来称呼了这位基督。整个诗篇第二十篇呢，都在讲这位基督啊，整个诗篇第二十篇，大卫呢也不断的在提及这位基督。所以说我们能够从这里看到这个关系啊。 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往上去，求耶和华施行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愿王应允我们。这里首先是求神拯救啊，这里上说我们呼求的时候愿王应允我们。这里呢你可以找到哪些经文呢？这里就是说在圣经当中是经常出现的一句话啊，在这个约珥书的2:32和使徒行传的2:21，圣经说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第10:12-13说，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说诗篇20:9呢就捋清了啊，这里所说的这位到底是谁。而且呢诗篇第二篇第九节呢也蕴藏这个信息，就是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当你进入教会的时候，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在神面前认自己的罪求他赦免你的时候，圣经说凡求靠主名的就必得救。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所以说弟兄姊妹，诗篇第二篇呢非常清晰的在讲论耶稣基督，从第一节开始到最后一节讲到他的受难啊，讲到他将自己的身体作为祭物献上，讲到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后边的时候讲到我们信仰当中对他的求告，讲到他的救恩，这就是整个诗篇第二篇的内容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请祝福我们，我们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的恩典，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祝福我们，愿你看顾我们，愿你施恩于我们，祝福我们的脚踪，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